ยันเป็นมิตรังอวมังกรันเจโยจรณาโพสกนาสสันโดอาปาโรดิสตินาคันตังบุญจานุบาเวเนรินาสเมนตุยันเป็นมิตรังอวมังกรันเจโยจรณาโพสกนาสสันโดอาปาโรดิสตินาคันตังธัมมานุบาเวเนรินาสเมนตุยันเป็นมิตรังอวมังกรันเจโยจรณาโพสกนาสสันโดปาโรดิสตินาคันตังสังฆานุบาลีนริณาสเมนตวัตสัพพมังคลังรักขันธสัมมะเทวตาสัพพุทธานุบาลีนาสราสุขีภวันติเตวัตสัพพมังคลังขันธสัมมะเทวตาสัมปะรัมมานุบาลีนาสราสุขีภวันติเตวัตสัพพมังคลังติกาบะเรวะตัสสังฆังรานุบาลเวนะตะระสุขิภาวันตุเตสาธุสาธุสาธุครับจริงอยากจะคุ้นผีช่วยส่วนนะจริงจากนั้นจะเกิดจริงหนาหลังเขาจริงทะเยาวะเนาะจริงจะทำที่สุด那我们在第一次讲座里面我们讲到这个释迦牟尼说一切比丘们一切都在燃烧一切是什么呢一切在燃烧一切是什么呢这一切就是我们原来一直生命的经验那个体验啊就是说眼门呢就是看到的东西和眼根和眼视和眼处还有那个感受啊身体的那苦受来说不苦不来说这些都在燃烧因而为何而燃烧呢因为有贪嗔痴啊那就有那些老病死之类的种种忧伤苦痛啊因为这种体验啊而燃烧所以这六种体验就是我们的世界啊那怎么样呢那比如说一个盲眼的人和有眼睛的人他的世界是不一样就只是他活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人的世界就不一样对一个生气的人他的世界又不一样一个快乐有知识爱心的人他的世界又不一样因为那是这方面呢因为在他的体验来讲就不一样了比如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所以我们也说到在接下来应该讲说我们也说到特别有强调到这个原因中的这个这个如理作义和不如理作义作义就是我们的心如何去注意那个目标当我们的心是以如理作义的那我们的心呢我们体验到同样的东西可是我们心是清净的是慈爱的是欢喜的是清凉的可是如果我们的心是以不如理作义去看待事呢同样的东西发生在我们生命里我们会有起很多的苦恼和很多的不快乐很多的烦恼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这个如理作义所以有点在还没继续以前呢先跟大家说我给这个经呢主要讲这个经的方式呢跟不是以这个经为一个重点主要还是以禅修者的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和体验为重点所以在我讲这个经的时候呢有些地方我强调有些地方我把它放掉所以如果你要听完整的这部经呢请你们听2003年包括加料在上面给外国人讲的讲英文的讲的那个部经所以针对外在的你们那天跟你们讲那个昆达达那的故事还有跟你们讲那个斗鸡的故事那么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呢那就至少在你们的禅修上遇到外境障碍的时候那你们应该懂得如何采用如理作义去面对所以上一回讲的如理作义是针对对外境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如理作义是你如何在你观呼吸的时候我们以观呼吸按般若为一个例子当然像你修或者是几位你们是修别的法的那是社大或者是修别的那你们自己调整一下或者是做观察你自己调整一下它原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以安波为这个例子在你观呼吸的时候如何把这个如理作义用上来帮助你的禅修如何在修安波念的时候你 发挥你的如理作意。但我们还没有继续以前，我们要了解到如理作意跟其他的上法都是连贯在一起的，哦，都是连贯在一起。所以当我们讲如理作意的时候，我们免不了还是要谈及别的上法，记得吗？我们说如理作意是一个转成的一个作用，它对一切善法都有转成的作用，然后不如理作意呢对一切的恶法都有转成的作用，这个在第一堂课第二堂课已经讲过了，嗯，所以这里不重复。那么所以呢，当我们有如理作意，我们就会开启所有的善法，那同样的所有的善法也会帮助我们加强我们的如理作意。这个对于那些观心常常观心观心观心很熟练的人呢，啊，这个东西是不需要你自己表达，自己会体验，你自己会发现到这一点，哦，你自己的体验就是最好的证据。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把它有几种归，那怎样归纳都可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作为我们这个讲座，我们把它归纳成三大类呢，三大类的如理作意，然后这个当我们专注在呼吸的时候呢，可以运用出来。第一种如理作意，就是还要用到起思维的探索的，这个是在2003年八月的时候，那是我面对很多的杂念，很多很多的杂，就很多的杂念。那是就有一天，我去跟三老报告，报告我的杂念的时候，三老就给我一个，突然间。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这么教过我，突然间他就这么说了，这样说，你知不知道那个故事，那个白兔树上有那个什么东西掉下来，砰一声，然后白兔吓到他就啊轻踏下来，轻踏下来就一直跑跑跑跑，然后给我看到我是鸡啊牛啊狗啊猫啊什么全部整个森林里面的动物都跟着跑，结果大家都在喊轻踏下来轻踏下来轻踏下来，结果一直跑到狮子面前，狮子我们跑啊，快点跑，不要踏下来了，全部都在喊。那狮子，哎，怎么真的踏下来了？怎么样？停停，你们不要乱跑！啊，这狮子嘛，都是森林的嘛，你们不要乱跑。听什么踏下来？谁说的？哦，大家又讲是谁？狐狸啊，狐狸讲，总之那个狮子我不知道了，总之一个讲一个，讲到最后的人就这样追追追追追回去啊，原来是那个白兔说。第一句话讲这句话就是白兔，说白兔好，小白兔，天怎么塌下来的呢？哦，对呀，那是天塌下来，我就说我在那里睡觉，突然间，嘣一声，我听到嘣一声，我就跳，好好，我在那里，我去看看，好，大家一起来看，哦，原来上面树上的东西掉下来，嘣一声，也不是天塌下来，是在飞出去，找到真正的原因，大家都在跑的原因，原来是什么呢？原来就是那个树上的东西掉下来。啊，嘉乐跟我讲这个故事呢，这样说，你要知道你的杂念的原因是什么，你就能够克服你的杂念，因为导致的这个只是看起来很简单，可是我很认真的去把它活出来，很认真的去把它运用，在哪个性质内，我在几个几年内所遇到的障碍全都排除掉了，所以这是第一种方式，嗯。所以我们的菩萨在菩提伽耶的树下打坐的时候，吃苦心的时候呢，他也是用类似的一种叫什么我们这种如理作意，他就是讲啊，我如果是过去佛是未来现在任何一个有任何要成佛的人，或者佛如果说你受过什么苦，没有人可以比我的苦更超越了，对，可是如果受了任何苦还没有开悟的话，那肯定就不是道理啊，就改变方法了，所以就是用这种用思维性的如理作意，你知道那个因，这个是错误的因，你就放弃它，啊，这是一个叫如理作意。那你们在打坐的时候呢，如果在观照呼吸的时候，如果听到很多杂念，那也是导致让我们的杂念是否有主角性的，所谓贪着呢，还是嗔着呢，还是痴着？所以当你在看呼吸的时候，可是如果你发现你的障碍是哪一类，如果是贪着、嗔着还是什么障碍，那你需要报告，如果你能够讲出来，能够知道自己的心是属于这种的问题，那你要报告，那我们针对那个东西呢，给你一个药方，一个佛法，然后让你能够克服你的问题，啊， 因为佛法很多太广了，如果你全部都要听，全部都要背，全部都要用，可能恐怕有些你承担不了。所以最重要的是你来到导师面前，导师针对你的情形，就是你个人需要的给你一个。可是你要很尽可能让导师更了解啊这个情形啊，所以你需要很白的把你的心你的状态种种表达出来。当你修得好，你可以来这见导师；修不好，也要来见导师。如果只是修得好来见导师，修导师给一些鼓励，那导师有什么作用呢？导师在那边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要帮助你，当你有过失，当你有过错，当你很苦、很艰苦、很……这时候我们帮助你，对不对？所以你要让导师化为导师的作用，让你不要固定的时候来找他。这样说哦，我只是在我好的时候我来，不好的时候我不来，那可就失去了导师也不能够充分发挥导师的作用。如果你们产生了如实以一个无我不骄傲的心对待自己，通常你看到你自己的问题的有好多你们之中很令人敬佩的是，当导师向你忏悔的时候，你自己的问题全部看得清楚，全部报告报告上来。当然有些导师就要看，都是一般的老师都不看，是你要导师看导师来看。所以基本上是帮助你发现你自己的问题，你发现到就很容易解决。可你们之中有些真的很勇敢，导师说恐怕你有冒犯的分子，你真的就到处去了，不管那个是你的长辈小辈，也不管那个人是什么，怕哎呀还是道歉总是好的，忏悔总是好的，要管他忏悔不忏悔，要管他是正的不是正的，你忏悔来就是好，你这种勇气也是非常可嘉，所以导师对你也是很有信心。感谢你可以突破，所以不需要给自己上自己的。如果是冒犯的圣者，那是唱了，那心里这设计这个过程就不再上道，那自己就不需要这么冤枉。对，这是很好的。然后接下来讲贪，如果是贪心所造下的那些障碍呢，贪欲啊什么啊，我们佛法里面有很多方法怎么样的克服，怎么样的克服。比如说发慈心啊，让心柔软啊等等这些都是帮助你克服你的贪厌食想啊，无常想啊等等等等。记得吗？那个我们上面讲的那个古拉拉那个故事就是那个佛的那个魔的故事讲的那个过去佛如来的劝导教育他们做了这个无常想厌食想啊等等，就是能够帮助克服贪嗔世间的对世间举愿名会克服对世间那个贪欲那我们上一个讲座已经讲了，就是过去佛针对这个嗔阻的障碍呢，我们如何培养慈悲喜舍来克服这个嗔嗔心呢？记得这个慈悲喜舍不能够去也不能够只是对别人的慈心，希望他快乐，可是他有难有难不管我是这样子，他给我麻烦。这个没有，这个也不完整啊，悲心啊，然后你不能就只是有悲心，别人苦我帮啊，可是你不好超越我哦，你超越我的话，我就不慈悲你了，这个没有慈悲心不行。然后你不能够有慈悲喜，然后没有舍心，然后也不能够受伤害。别人你慈悲喜都可以，可是你伤害了我，我就不对你慈悲喜，不爱你，那也不行啊。所以舍心是让我们。克服啊，使我们处在一种不被伤害的状态。当我们因为因果对因果的了解，当我们的心能够有一种不会受伤的状态呢，那我们的慈悲心就很强。如果你能够明白，是你的障碍的因，那就很容易进步很容易进步。然后很多啊，在这方面要讲的真的是太多，我们必须取舍。然后我们要懂得简化。在我还没自己跟，刚好就在这里再强调一点，让我们再继续。如果在讲座的时候，因为你们是在打坐，我们的对象是打坐的游戏。如果你听了太多的法，你觉得你的心乱，或者是心用不上来。或者是打坐的时候一直在想很多的话，请你跟导师报告，那表示你还没有集中那个法，你 真正去受法的时候，你的心必须是非常非常单纯，做决定也非常非常的单纯，你会知道很多很多的东西，可是心是寥寥分明的单纯，这是有方法的哈、哦。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你可以提出来哦。往后在早餐的时候什么，然后我们在各自身边的东西再提出来。它有方法，你必须要懂得如何知道了很多而不会复杂。如果你的心知道了很多而复杂，那你就很难打坐下去，很难得定。所以第一种方法，如理作意的方法呢，是针对那些通过审查自己的心，看到清清楚楚自己的烦恼的因、五盖的因在哪里，然后就能够解除，就是针对一些人，他能够很清楚看到了解自己的心，很如实的看自己的心的人呢，那越容易看到的，那这个方法就非常非常管用。然后如果第一种方法对有些人来说又不管用，又看不到自己的心，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必须要用第二种方法，第二种如理作用。第一种就像讲他的时候，有些时候啊，导致现在针对有些修行人，导致说你有这个问题，你有这个问题，他说没有，导致我没有这个问题，我不是这样子讲的，不是这样子讲了老半天，还是导致不对，是你自己现在没办法，导致这样让步。可是你的问题当导致看得很清楚，一眼看下去就是这个问题。可是如果你是很清晰的学生，那你会跟导师说，可能吧，可能是我看不到吧。就像以前我的朋友阿南的，他讲反正打坐要真心，我就会去，我就很真心了嘛，怎么还不真心？反正打坐要真心，天哪，我的小辈子们叫我讲我不真心，我还是想想想，后来给我发现他真心是什么，然后发现真心是什么，他还说反正还有更深的心。天哪，我今天已经听过很多的，就像石文讲的，我已经听过很多了，你还讲还不够对不对，石文啊？跟导师说，导师我已经听过很多了。所以也是这样，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很清晰的学生，导师看到你的问题，告诉你你看不到，你要回去考看，慢慢的审查自己的心，有些时候不要当场去辩驳，要回去审视到底我有没有这个问题呢，多观察一点，大部分时候你会发现导师判断没有错误。如果导师不肯定，导师不会这么讲。你给你的导师疑义，怀疑的利益，就是你怀疑的时候，你就想导师是对的，可能导师是对，不是想可能我是对，不是可能导师是对。如果导师跟你之间有不同的地方，你通常应该这样想，好多就是想导师知道我不知，导师知我不知，这样子你就会很容易跟导师说法。第二种方法就直接用法的力量是好，怎么用法呢？哪一些法呢？减法、传法还是什么？那我们看一下，一个很重要的法就是活在当下，这个是针对这个活在当下呢，这个佛陀在业贤者记，其实业贤者也是一个有点奇怪的翻译，学者们在这方面这个翻译里面也达到一个统一的见解，我们暂时就用业贤者这个翻译然后无论如何这个句子很好的讲述了如何活在当下。阿提当南罗嘎咩呀那巴迪干提阿那嘎达，不要去回顾过往，不要把希望建立在未来，就是说不要去期望未来了，不要去活在未来了，不要画白日梦了，就是这么说阿提当南罗嘎咩呀那巴迪干提阿那嘎达，亚达提当巴尼安当阿巴丹提阿那嘎达，过去已经过去了，未来还没有到来。他就本来就有点忙，他一般自己，这个有点你把它那个成分啊，等一下我们再讲看东西的时候怎么用就是说他应该用洞察心呢， 当下和真实的每一个法就动下来，去了解它，这里有观察的那个味道在里头。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把它在观呼吸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法用上来，调整一下这个用。Atusananjayo dhamma tatha tatha vipasati asang hiyang asang kupang tang vidyamanu brokhaye asang hiyang asang kupang tang vidyamanu brokhaye 就是很稳定的不移动的不动摇的稳稳的确定的去知道它当下当下出现什么很稳定很确定的稳固的知道它一心不乱去知道它可以这么说了所以不管如果你去观察你就观察当下的目标如果你修持它你就是稳定的知道眼前是什么呼吸是什么就知道呼吸今天是必须静静明天死亡可能到来谁知道可能谁知道明天可能死亡就到来跟这个死神呢没得讨价还价你跟他讨价还价你没有办法把他叫他过来也没办法叫他应对过来可能你可以想象成泥头马面什么都没关系了这个不是很重要总之是死亡必然发生在我们身上不管是谁抓你去或者是自然就是这个都没关系像我们中国人讲抓我们如何在这里把我们给关照给关照到底死的时候是什么这里的月无名爱情是无名爱情的एवं विहारे मत्तस्मिन् अहोरात्रमतमे संवे वैकारतोऽपि सन्तु अधिकतो मुनिः 一个如此精进热忱热烈这样子热烈这样子安住的人呀我们的摩尼就是佛陀了说这是一个月贤者你不要想月贤者这个字也是很难理解的你不要记得月贤者就代表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一个那句话就是不要过飞往过去不要过想过去未来的标题真也不要去想就活在当下聊聊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子明白就好至于这个月贤者为什么叫月叫贤者叫什么那就叫去想好了你要明白是这个意思任何人活出这个法呢他就是把你改了这样就好所以你去用你的法用这个法活在当下的法每一次不管什么事情在周围发生一发生了过去了过去了那个无论过去了过去了当下当下那是你当下很好啊对不对你想如果你今天从有些你们还在觉得啊今天吃的不好啦怎么了怎么了然后家都没有对我笑啦还是什么等等的等等的问题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今天是从伊拉克的战场走出来那你真的很惨劲你还要把握这个天堂会有人跟你组队有这么多假人在厨房里面煮呢煮我们这些牺牲那个缅甸人还特别照顾他们扫地我们外国人还不扫地不扫地没关系你想他们的心量多么的广大多么的扶持着我们好的东西让给我们那还不好吗还在苦恼什么呢你还苦什么呢对不对如果你想一个乌拉的战场走出来你会很快很快带着这些国家上去怎么样如果你真的活在当下别人说你白痴或者是什么人渣也好什么也好真你来了白痴的确可是你还真说那句话他骂我白痴因为我没有活在当下侮辱我的父母我父母怎么可能生下一个白痴不可能我父母是什么是什么我父母是什么是什么就是过去就又不能活在当下所以你活在当下如果你只是活在当下声音已经过去了应该没有伤到你皮毛那有些人因为他一看到的别人是不顺眼的因为这个你看了因为这个人过去可能跟你有一点孽不好的孽不善孽看了就不顺眼就是喜欢找他麻烦而有些人有病一看就知道这个人过去怎么样杀了我父母让我做孤儿让我做这么多的苦火就冒起来有病也冒起来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掉入一个过去啊过去的那个过去式的源头想起现在一直的他还是受不了啊所以只是有病没有会也是苦在这里啊苦在这里 所以就这个问题没有活在当下。如果活在当下，哎呀，过去都已经过去了，还有什么好争，对不对？如果你活在当下，别人过去对你做什么伤害，当下根本没有伤到你的皮毛嘛，对不对？可是因为你已经抓着它，不活在当下，那抓着一个过去，已经过去了就过去，那就快就过了，对不对？哇，这个活在当下的话，这很重要。好、哦，这个我们还要继续的越带越深，讲得更深。好、哦，因为在禅修上，这个法，这个活在当下的法，可以在禅修上有更深入的运用。嗯，因果啊，因果业力的这个思维，所以对于那些如果真的修问缘起的，他可以把这因果的发挥得更好，因为那是禅所成慧的，把瓦拉玛的本源。所以禅所成慧，当在禅所成慧的时候呢，或者禅慧简称禅慧呢，取证性的智慧呢，让他就知道啊，都有因果的，有过去有未来啊，然后生活当中就会减少了很多的障碍，很多的烦恼，很多的麻烦。可是很不幸哈，有些修行人当他修这个缘起的时候，用肉我去修，对，我看到过去事情没看到，我看到因果也没看到，所以这样子的话呢，那个智慧还是有限的，还是肉我很大。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即使是有了这个缘起的体会，可是那个无我的智慧还不能够真正的开发，那这个智慧因果的力量，因果的禅慧还不能发挥出来，这是很可惜的一点。如果你如实的去修缘起，只有修出一个无我。对，无论如何，对有些人，如果他还是不能够再早期，有些人在第一个阶段就已经去克服他的无我，很多我了。可是有些人比较慢一点，他比较慢性比较大一点，那只能够等到后期，因为他正在修那个什么去设法的，中文叫什么去设法的修法，或者是去明法的修法啊，非设法的修法的时候呢，就可以破那个我，破那个我。如果在这方面修的功力，修出功力来的时候，就是破那个我的。所以，如果我们讲这个因果，因果即使是在思维上，或者是听法，现在你们听到是文慧啊、文神所成慧，然后如果是经过一番思考是思所成慧或者是思慧，然后如果你修正那就是禅慧，然后这个正有无止境的程度哈、哦，因果的正的最高还是佛的智慧，那才是圆满的体证因果的业力啊、哦。然后在这个思慧的那个层次呢，如果你能够常常做因缘讲，做因果的思维呢，那也能够帮助你克服很多很多的烦恼。所以这个尤其是思所成慧、文所成慧呢，如果你好好的在这方面的因果的智慧上好好的发挥呢，那你真的能够在生活上，尤其是修行生活上克服很多很多的杂乱、很多的烦恼。因为发生什么事情，你只是想的很简单嘛，因果嘛，你就不会去苦恼。就好像你看我们缅甸的朋友们。他们也没有注意我们了，我们要加入给我们更好的对待啊，做法他们也没有，自己能有福报。你看缅甸朋友常常看到我，拿到多点的时候，哎呀，这个就是有福报，很大福报。他们就是这么说，也是讲到我都很不好意思，我真的不好意思，所以我就希望，哎呀，最好低调一点说起来。对，这个真的很福报。其实有时候我是讲回他们的，你们福报不大吗？你们福报比我们更大哎，你们天天都要听到这样的讲经，我们要听。你男人听下了讲经的，不能听到；人听听能听到讲经，对你们的福报更大。法的果报比较可贵呢，还是物质的果报比较可贵？当然是法的果报比较可贵啊。那你们是比较富裕的，我们是比较贫穷的。啊，有些时候我现在回想了这两句，真的，说真的是缅甸人比我们富裕的，因为法的财富还是比物质的财富还要可贵。啊，为什么缅甸的朋友们不是比我们得到更好的东西呢？因为他们因果思维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缅甸人呢，他们可以听到很多法，我们能够听到，我们也需要注意他们能够听到很多法，这是因缘哦。然后他们也不会注意我们得到很多更多的物质，那是好的呢。所以不要只注意听，这是因缘哦。如果我是家人的话，我真的也不想给你们讲太多话，即使说我有空在那摇脚，也不可以天天给你们讲想法。为什么呢？外国人太会讲东西了。太多想了，我不是想过问题的。就我昨天刚有一个发现，他跟我讲， 我昨天来大理哪里，我给他四十五分钟给完了就走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你在点头啊？
那我你们外国人还是用工厂大老师说你讲经用很长时间。
哦，是哦，很后面讲完了都七点完了，我还得再回答问题啊。
是啊，你们外国人这么多问题，所以外国人在这方面我觉得不需要听太多的东西。
一个简单的指示，
对，为什么导师不允许你们旁听，并不是导师教的把这点秘密，只是说你们旁听起来就是困难，
听用你自己的参与指示你就比较好。有些我们指示是很专的，它只是专门针对一个人，他用适合，别人用不适合，这里就是你不明白，所以就是乱用场，这些就是为什么尽可能不让你们旁听呢？我们觉得老好的地方，
当发生什么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让我们很愿意的没有埋怨的去接受，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果报，
同时让我们算是在因，
这个因更重要。现在发生在我身上的是果，好不好都是果。
我现在如果是好的，我就以不贪的心去对待；如果是不好的，我不以嗔心去对待，保持我当下是我的忍辱，是我的慈爱，那是更可贵吗？
所以如果是说有业障消了业障的时候，同时在消业障的时候，是增加的善法，那是真的太可贵太可贵了。
这个很重要，因果思维，单单是因果思维就能够培养出很好的善法。
当我们忍辱波罗蜜的时候，忍耐的时候呢，开忍的时候呢，我们一个不好的去了，好的来，跟布施不一样。布施你只是辛苦做，只是一种功德，可是我们在忍辱的时候，一消了业障，又赔了善法，这是多么好的一种事。
没什么东西比忍辱更好。
如果是做生意的话呢，如果要想做生意，我一定要做忍辱的生意，真的太好了。一大堆的垃圾清出去，就把垃圾变黄金，这最好。当人家骂你的时候，你就得到黄金，最好了。
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忍辱。
所以因果思维帮助我们培养这个忍辱。
在忍辱来说呢，我很赞叹很赞叹的人，就是悟了吧的，我的老师，我觉得他在忍辱上太好了。我刚刚学他了，刘牛玉训他，叫他被他训话，他都忍辱，好训好，把我家都也是很忍的了。有些时候，那个刘玉去骂家了，或者指正家了，家了这么没有神通，没有什么啊，家了也是人啊，没有神通，没有神通啊。
我跟魏老大说，我要对你的法合掌，真的，他的那种忍辱真的超凡的。所以的时候，你们需要我帮忙的时候，都欢迎你的。只是当导师教你这个物理化大学是有很深远的事，当然还有别的因缘了。
有些因缘不适合讲，就是这个是一个主题中的原因。我让一些优点，你可以跟物理化大学。当然还有别的因素有些都还有别的因素。最好你们对导师的智慧的智慧不要怀疑，虽然导师的智慧智慧不如佛陀，可是很多时候都在你之上，所以希望你不要怀疑。所以当我们最近我的常常会找魏老大，每个几天每次我都去他的故事跟他报告你们的进展，你们的情况，然后告诉他我怎么教你们，然后他也给我一些建议一些指示。所以我就想，我的导师比我还要有经验，还要有智慧，还要有修养，那倒不如你们跟我的导师学得好的，除非是因为语言，或者是因为你的卡玛跟我的卡玛是我比较适合教你们，那才来。其他的因素，导师，你跟我导师学就好了嘛，进步快一些不是更好吗？就像佛陀也是，也就叫目犍连尊者啊、舍利弗尊者啊，或者是某某人啊，弟子去教某些人，因为那是他们的业，他们的因缘。如果你真的发自内心，你真的觉得导师可以帮到你，你真的要导师教你，你真的跟导师说，导师还是借你接受你的。到目前为止，我真的没有亏过任何一个学生，我只是建议我觉得某某人比较适合你。加入物理化他比较适合你，这样子而已。我还没拒绝过任何一个学生，所以请你们不要去导致去苦恼，这对你们也不很好。说这个因果的思维很重要，帮助你克服很大的生活上的障碍啊，环境上遇到的东西障碍。还有一些可是没有时间了啊，所以你们自己记得这个第一个有没有生命的时刻呢，就是去了解烦恼的因，了解烦恼的因。 如果你们了解烦恼的因，对症下药，对那个因对症下药。第二种如理作意呢，是用法。那么今天我们只能够讲到两方面呢。我们也讲到我在当下，我们也讲到因果，就是这样。因为其实有些我们他讲的蛮看，还有几种法是非常管用的。在如理作意上，让我们实践它的修养就能够完成。
Thank you.